鼎鼎文殊释迦牟尼佛，鼎鼎文殊智慧勇士，鼎鼎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度，则缘起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这个先讲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就是整个这个论文的话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以这个所见解而立章和抉择所说之法，还有一念恩德而这个立章，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则已经讲完了，就是第二则呢，就宣说缘起的特法和还这个缘起法，还这个真无缘起的功德，分这三个方面。然后就是第一则，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说缘起的特法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就是主要这个特法和其他特法，还有那个泰国啊，就是讲这个端出泰国，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就是第一个呢，就前面就是依靠这个良品呢，就是讲完了。第二个课法呢，就是其他这个特法呢，我们用那个什么人无法无啊，还那个抉择这个事法空性、事件空性和昨前天我们刚讲的这个轮回的相续，这个抉择为空性，就通过这个五个方面来已经抉择完了。那么现在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是端出泰国啊，就是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端出泰国。那么端出泰国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端出这个无有四谛的不合理的泰国，然后这个端出无有涅槃不合理的泰国，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端出什么呢，就是端出无有这个四谛呢，就是不合理的泰国，然后这个端出无有涅槃这个不合理之泰国，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端出这个四谛不存在的话，那不合理就是这方面，就是由是中呢，就是对我们这方面的法泰国。那么我们这个端出这个泰国呢，就这一品来就是宣说第二十四品来宣说。那么第二十四品呢，就是也是跟其他品一样的，就一力光说和一教真宗解分两个方面。然一力光说呢，说对方的观点和破这个他们的观点，分两个方面啊，就是说这个对方的观点和破这个他们的观点，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说对方的观点呢，我这里这个用了六个方面啊，就是说对方的这个观点用根据六个方面来进行阐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引无四谛之泰国，就是没有这个四谛的这个泰国，也可以说吧，没有四谛之过失。意思就是说，你们中观派说一切诸法空性的话呢，那没有这个四谛有这个过失了，就是因无四谛之过也可以吧，因无四谛之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无有有尽智慧之过，没有这个有尽智慧，就是也没有有尽智慧的智过。有尽是那个有无的有，就是要外境的尽。无有有尽智慧之过。第三个呢，就无有八过之过，就是八种僧过啊，就是八种那个僧过之过，就是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无有三宝之过，就是没有这个三宝的那个三宝之过。然后第五个问题呢，无有因果之过，就无因果之过。第六个呢，就是无有世间明眼之过，就无有这个世间明眼之过。这样的话呢，刚才这个无四谛之过哈，无有尽智慧之故，无这个生者事故之故，还有这个无三宝之国和无因果之国、无世间密眼之国，就中国是对方呢，就是对我们中观派就是进行什么呢，就是进行六种这个大的这个泰国来就是进行辩论，就是说是你们这个中观派呢，就是如果就是一切诸法的存在全部否认的话呢，那么就是你们有这么大的这个过失，就是这样来讲的。就我们这个现在这一品，也就是说是二十四品，二十四品呢主要讲什么呢，主要讲这个枯寂灭道，就是在这个四谛就是所谓的这个四谛呢，就是完全这个驳斥。那么这样的这个破四谛品，破四谛品呢，就是针对什么样的这个众生来讲呢，就这是我们这个以前的很多的大的这个一些著述里面呢，就是有讲的非常清楚。那么这种这个二十四品呢，针对一些这个一些有识众和唯识众的这个论识而言的啊，就是针对唯识众和有识众的这个论识而言的。那么他这样的这个四谛品呢，就是并不是对实践和歪道人这个所言的，因为这个歪道和实践人的话呢，他根本不知道是所谓的四谛。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寂谛，那么要断除寂谛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道谛，就是依靠道谛最后呢先前灭谛的这样的这种说法呢， 我们看哪个世界上的人们谁会承认这样的观点呢？谁都不懂，就是所谓的这个四谛呢，就是他们也是根本不懂。然后所谓的这个歪道的话呢，歪道也是根本不承认这样的观点，因为他们对这个我们这个现在佛教当中安理的四谛的这种这个概念和这样的这个论述呢，就是对他们的宗派当中呢也是这个一无所谛，没有这个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有这个任何必要。然而是不是中观银尘派是我们这个这里的这个说法众生呢？中观银尘派也不是，因为中观银尘派呢就是他完全知道这个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四谛呢，就是在生意当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就是所以呢对中观银尘派的一些这个论事的话呢，就这个四谛呢就是也没有必要在他们面前这个破，就是他们已经这个在他们面前来讲的话呢，他们已经成立了的事，成立了的事的话呢，再进行给他们面前论证的话呢，也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我们要第一个问题呢，要知道这个破这个四谛品啊，破四谛品呢，就是应该是针对就是学是学了一点，但是呢，就是学的不是特别这个究竟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已经这个学了佛法，但学的佛法呢，就是不是特别深，就是真正的中观空性呢，就是还没有这个通达。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一直认为所谓的这个四谛呢，就是完完全全是存在的。尤其是现在那个小乘国的一些这个修行人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灭谛和道谛这个那么这个苦谛苦集灭谛呢，一定是这个存在的，就是他认为就始终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顽固的这种这个执着，就是那么对于他们面前来讲是有必要，有必要就是究竟观察圣义谛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四谛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明眼当中如梦如幻的方式存在，但生意当中的话，所谓的这个四谛也是虽然是他是一种这个成佛的一种这个应，但是呢他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应该以这种方式来抉择。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首先呢，就是应该了解，就是所谓的这个观四谛品呢，对什么样的众生面前这个要宣说的呢？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么一部分的众生面前呢，要宣说这个观四谛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应该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呢，就是像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方呢，就是他就刚才我也提了吧，就是提的这个几个问题，对方呢认为一切诸法空性的话呢，是不是这个三门四果也不存在，三宝也不存在，因果也不存在，还有呢我们实践当中的所谓的这个四谛也是不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法里面的最精华的东西呢，就是信仰因果，然后这人的前世何时存在，常识三宝存在，然后这个四谛法命存在，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这个佛教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境界。那么如果这些全部都已经破完了的话呢，那么跟这个歪道的断见派没有任何差别，就是很多人呢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邪见。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了避免就是堕入这样的陷阱，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就是那么所谓的这个四谛不存在呢，就是在神意当中最究竟的实相而言，就是所谓的四谛不存在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明眼当中或者是我们能取所取还没有消业法界之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四谛也是不存在，不是这样破的，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一定清楚。我就比较担心有时候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苦集灭道都不存在的话呢，该了解的东西呢就是不能了解，就是这个生意当中真正不存在的道理呢很多人都不懂，然后呢反而就是堕入这个优势中的一些宗派当中，然后认为是就是下面你看净性破了，这个三门四果四谛也破了，三宝也破了，然后呢什么那个业因果也破了，那这样的话呢很舒服了，从此以后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任何舒服了，我现在呢就是应该这个生活过得非常潇洒，就是觉得是这个一切都是自在了，就是人与之成了，就是然后呢就是业因果什么都不在乎的话，那就是堕入非常可怕的一种这个深渊当中，就是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说对针对的这个说话众生的话，那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那这两个问题大家那个就已经这个搞明白以后呢，我们就下面继续根据课盘呢就是宣讲。我们刚才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现在呢就正在讲那个对方的观点的时候，那么对方观点呢就是刚才有通过这个六个方面来进行阐述。那么第一个呢也就是说是这个无有这个四谛的过失，就是这个有世宗和他们这个唯识宗的就是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认为是你们这个所有的玩法全部已经破的话呢，那所谓的四谛都不存在了，四谛都不存在的话呢，佛经里面不是讲是这个有四谛呢吗？那只是你们就是对这个什么这个观点如何解释，就是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全部是先就是讲这个对方的观点。首先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若一切皆空 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思神底智法。如果一切万法，这个七情世界所设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话呢，那么这个生也没有，死也没有，就是灭也没有，就是生灭就是全部都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个生灭全部都不存在，就是那么如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所谓的这个生者四谛啊，就是生者这个四谛，就是枯寂灭道这个四谛的话，那就是也是根本不存在了。就是从字面上呢，大家都应该这个清楚，就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当然这个站在有师宗的这个观点来进行对中观宗呢，就是他进行这样这个驳斥，就是说是你们中观派呢，就是否认这个一切万法呢，就是前面就是我们通几个途径呢，就是已经观察过，一切万法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个一切万法是真正这个在神女的儿子这个徒教一样，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不存在。如果这个全部都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有非常大的过失。有什么过失呢？本来这个释迦牟尼佛佛经当中呢，已经只是讲了，就是所谓的四谛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个生和灭全部也是不存在的，一切万法也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枯寂灭道呢，一般是我们这个有些是有为法，有些是无为法，就是以这样来就是讲的。再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四谛呢，就是生者四谛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有这个非常大的过失，就是对方呢给我们发出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这个贤居人，就是根据贤居人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四神。就是四神底，为什么叫这个神底呢？他这个呢，就是先居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解释。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讲这个苦底、寂底，然后灭底和道底，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灭底和道底的话呢，就是这个是生者相续当中的这个法啊，就是按照那个优部宗的观点的话呢，生者相续当中的这个断除烦恼的一种这个法，就是这样呢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苦底和寂底呢，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圣底？就是这个神呢，就是神者的意思。神者的意思的话呢，那么这个苦和那个寂呢，比如说这个凡夫人的这个无云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是这个苦底，就是凡夫的无云呢，就称之为苦底。然后那个无云这种这个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业和烦恼，就是这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寂底。那么这个业和烦恼，就凡夫人的相续的无云和，然后他的这个业和烦恼呢，为什么叫这个圣底呢？这个在先居人当中就是有那个中观根本回论讲经里面呢，就大概这个提了一下，但是先居人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个比较这个详细一点。为什么叫这个身体呢？就是身体，就是称呼身体的原因是有的。那么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一切无蕴是苦底，一切无蕴是这个痛苦的本性。那么这痛苦本性的来源是业和烦恼呢？只有生者呢，就是才能这个通达这个道理。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根本不能这个通达这个道理。就是然后他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这个生病呢，就是生病呢本来就是甜味的东西呢，就是他就反而看就是执着为是苦味的就是非常甜的东西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汤啊什么东西呢，他就反而就是执着为是这是非常苦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是那个他的这个病呢，就是所导致的，就是以他的这个病这个所导致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本来这个无蕴呢，就是全部是痛苦的本性，但是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他的这种什么像呢，就是他的这个本性，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这样这个非常敏感的句数。好像是中观四百论吧，就是先居论里面引用了这个校正呢，比如说是一根毛发呢，就是在梳帐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不发觉，然后在这个眼里，就是你落到这个眼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这个敏感，就是然后马上都知道是我的这个眼睛里面就是落一根毛发，就马上都就知道。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眼睛呢比喻成那个圣者。同样的道理，我们那个一般凡夫人呢，就是对所谓的这个玩法或者是无蕴这个苦性的本性呢，就是根本不可能通达的。但是神者的话呢，就是他这样的这个真理呢，完全是这个通达的，就是这个甚至然后就是他的来源是这个寂底，就是然后这样的这个就无蕴呢，就是全部是这个苦底。还在先居论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题。那么凡夫人也是知道，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切干数呢，就是都是痛苦啊，就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人也是从道理上是通达的，就是。那么光是那个感受这个痛苦这一点呢，就是并不完全，就是并不完整的。因为神者呢，就是所有的无蕴，就是在这个因为熟蕴的话呢，就是在无蕴当中只有一个，这仅仅是通达是熟蕴是痛苦的话，那就是不足够的。所有的无蕴 尿者为痛苦的话呢，那么这就是僧者的这个所了之的法，僧者所了之的法。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呢？这个苦底呢，寂底，苦底寂底两者呢，就是也称之为是圣底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所以一般那个僧者的话呢，我们凡夫人根本不了之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道理呢，就是他就完全这个了之的。就像我们大圣的话呢，就是完全能知道这个很多那个小孩子的很多的这种行为呢，就是他合理啊不合理啊，完全的知道。我有时候都是这样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的听课，每天的听课的这个重要性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凡夫人，就是只有这个目光短浅，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重要性，就是重要性。你一旦就是长大以后，就真正到这个僧者过位的时候呢，就再知道的。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小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当小孩子可能是十几岁的时候呢，父母和一些大人们呢，就是让我们这个读书啊、学习啊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读书的重要性的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就是很多当小孩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当你长大以后，就是你这个进入到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知道原来是我在这个当小学的时候，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确实是那时候的读书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会这样知道的。所以呢，就像这个僧者的话呢，就像大人一样的，就是把这个很多这个事理和正理呢，就是完全就是明白。让我们这个凡夫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就是盲目的，就是就现在就是对享受这个生活，就是除此以外呢，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无语呢，就是枯寂灭地的这个本体的话呢，就是作为这个神者来讲呢，就是了如指掌。所以说呢，他为什么叫这个神底呢？就是神底当中虽然有些呢，就是比如说枯地和凡地的话呢，那么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这个优柔法，就是不应该说这个神者的法。但是呢，能证悟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呢也可以叫这个神底啊，就是他叫这个圣法，就是因为他是只有这个神者呢，就是才能通到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呢，像那个。现在对这个文思修行，就是对这个佛法这个学习的人呢，对时间的频繁的人呢，像比较起来的话呢，应该我们也是算是在这个这些人当中呢，还是像是个圣者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相信因果啊，或者是这个迷案当中的这个一些佛教的这个正理啊，这些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还是这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对时间人来讲呢，他还是这个疑惑重重，就根本在不可能自己在这个迷茫的网当中就是自拔出来。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这个才从时间的真理来这个考验的时候呢，也完全就是明白什么呢？明白这个神智与凡夫之间的差别呢？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成熟与否的一些关系呢，也可以这个判断。这个问题呢，就刚才那个说了，就是这个他们对方呢，就是对我们这个纵观派就是进行驳斥，就是第一个是，如果你们这样的话，那就是僧者不成立了，有这个过失呢。然后就是第二个呢，就刚才那个幽静这个智慧不存在之过失，以无四谛故。艰苦与端寂，真明即修道，如是世界无。字面上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前面如果你们这个中观派呢，这个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话，那就是那所谓的这个枯寂灭道四谛都是没有这个存在。枯寂灭道这个四谛不存在的话呢，那么所谓的这个艰苦底，然后断寂底，正灭底，还有呢就是修道底，就是我们这个居士轮和还有很多当中呢，就讲了这个佛经当中也是应该这个有这样因什么这个因见苦底，然后这个因断寂底，因正灭底，因修道底，就是有很多这个佛经当中呢有这些话。那如果所谓的这个四谛玩法就是全部是这个空性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一切无蕴的本体呢，就是这个苦性。本来这个四谛的这个观点呢，四谛的体相方面呢，就是有很多论师的观点是不同的。这是我们以前呢讲居士论的时候呢，也是提过。我想呢，这个在这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提，就是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当时不同的观点，现在这个文档里面也是有。然后呢，就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说，这个现在这个比较这个共同这个很多论师认为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苦谛呢，就是我们这个无蕴吧，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无云呢，就是它是这个苦苦和边苦辛苦的这个本性，就是只依靠这个无云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接连不断的这个出现在轮回当中呢，一直是这个扭转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依靠这个善知识呢，应该能见到这个痛苦的本性，就是这个是在明眼当中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然而我们要见到这个一切轮回和一切这个无云呢，全部是痛苦的本性，七世界和有界世界全部是痛苦的本性的时候呢，然而知道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 痛苦的来源呢，就是所谓的业和烦恼啊，就是业呢，我们这个以前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优鲁和无鲁的这个业，就是三业、十三业啊，或者是这个不三业啊、无间罪啊，就是等等。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烦恼呢，我们以前就是所讲的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或者十个根本烦恼和这个二十个智分烦恼，就是那么这个业和烦恼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基底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基底呢，就是业和烦恼。然后这个呢，就是必须要断掉，就是你不像那个德库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像他的这个根本，就是要断掉。比如说这棵树呢，就是不愿意让它那个成长的话呢，你一定要把从这个树根呢这个断掉。如果你没有这个树根呢断的话，那么这个树的这个就生长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这种。这是这个枯底和基底。那么这样的这个基底是依靠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断呢？就是这个必须要依靠那个神者的这种修道。啊，就是修这个间道和修道啊，就是应该依靠这两个道来这个断掉，就是那么断依靠这两个这个道呢，就是进行那个修持以后，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先前这个灭底，先前灭底的话呢，所谓的这个业和烦恼呢，从根本上断掉，然后呢，再没有这个这个复还的这个时候呢，再不会有这个就是他这个会牛的这种现象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反悔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先前这个灭底，就是先前灭底，所以呢，他这里这个对方呢。就是人为所谓的你们这个四谛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佛教当中不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修法呢，就是这个四谛啊，就是您这个先见到这个枯谛，然后枯谛的本体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基底。那么要断这个基底的话呢，依靠道理，然后断了以后，最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要先前这个涅槃，就是灭谛，就是阿罗汉的这个过位。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就是常用的，就是比较这个也是公认的这样的一种修行不足和次第。那这个都不承认的话呢，你们这个中观盘不是。是这个非常可怕的一种见解啊，就是对方就是对我们提出来这样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对方。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全部是对在一打对吧？就是先把他们的这个观点就是全部罗列出来，然后呢，我们一一的就是全部就是夫人全部的就是推翻，就是这个可能过一段时间人物比较重。为什么是他这里这个四谛品呢？就是多一点，就是因为对方呢就是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比较就是尖锐，就是再加上呢这个呢也不对不回答的一。一个问题，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然后那个第三个问题呢，刚才我课堂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不应该有这个八种过呢，就是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一是是无果，则无有四果，无有四果果得相则也无啊，就是则也无。怎么样想呢？也是就比较好解释，因为这个如是是无果，就是前面的这个四谛不存在，就是真的是是呢，就是指的是也是这个前面的四谛了。前面的这个四谛不存在的缘故呢，所谓的圣果四种圣果吧，就是云牛果、依赖果、无赖果和阿罗汉果，就这三种果呢，就是不应该有了啊，就不应该有了。如果这个这四种果没有的话呢，那么这个四种相呢，就是也不应该有了。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讲这个三门四果，或者是三门八果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八种这个真正的果，然后八种呢就是德果和相果，就是有这个四种相、四种果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八种果当中呢就是德果和相果，就是这样也可以说。下面就是刚才我曾元山已经解释完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刚才那个我们这个三门四果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比较这个清楚，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四谛如果不存在的话呢，因为这个四谛呢，大家都知道，按照那个小乘的观点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得过的话呢，必须要就是刚才前面的这种这个次第来这个进行，前面的先就是知道这个枯谛，然后呢。就是知道这个枯谛的来源，就是要断除，就是基底要断除。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依靠这个修道，就是然后这个他的修道这个过了以后呢，就是无学道的阿罗汉呢，就是现前，就是然后在修道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分了那个三门四果，就是这个修道和无学道呢，就是他就分了那个三门四果。但这个呢，如果我们这个四谛根本不存在的话呢，就是那就根本没办法这个依靠案例的，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案例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四谛不存在。在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云柳果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了，因为所谓的这个云柳果呢，就是在这个间道，就是间道以上，一般我们就是间道呢，就是分那个十六刹那，十六刹那以后呢，就是它的这个缩证方面呢，就是十六刹那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这个四谛的法呢，就是已经这个证悟了。然后这个缩断方面的话呢，本来我们这个这个三界九谛，三界九谛里面的话呢，就是余界的烦恼呢，也分为那个九品，九品烦恼当中呢，就是九品。 品烦恼当中呢，就是六品烦恼呢，就是还没有断完，就是五品以上，也就是说是第六品烦恼还没有断，就是凡是这个五品以下的这个烦恼断了的这样的这个心则呢，就是叫做是余留过啊。这是我们居士论里面，当然去年我们这个以脸的穴了，还在其他论点里面也经常接触过，就是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忘了一些，但基本上大家都应该这个清楚，就这不是特别困难的。然后那个所谓的这个余留过，它缩短呢，就是第六品烦恼，这个六品烦恼还没有断，就是余界当中的烦恼呢，就是分那个上中下，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初三品呢已经这个断了的，然后呢就是第六品呢，就是还中三品还没有断的，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余留过啊，就是余留过。然后呢这个依赖过的话呢，就是六品烦恼已经断了，但是呢这个九品第这个九品烦恼呢，就是还没有断完，就是六品烦恼已经断了，然后这个六到这个七八之间是哪一个都可以，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依赖过，依赖是指的是还在这个余界当中呢，就是赖一次啊、就是赖一次，这叫做是这个依赖过。然后不赖过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余界的九品烦恼全部已经断完了，但是呢他不一定是上面的那个色界啊，还有那个无色界的这个烦恼呢，就是不一定断，就是这叫做是无赖过。无赖过的话呢，就是他对余界当中再也不会来的。当然这个因为声闻缘觉的话呢，他不像那个菩萨一样的，菩萨的话呢，就是他有这个发愿力，就是余界当中也是有时候呢再来这个观光，这个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呢，因为那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自己的是就是一味的什么呢，就是要寻求什么自己的这个安乐和涅槃，就是他最后呢真正把余界的所有的九品烦恼断完了以后的话呢，再也不会来的，就是然后就是永远就已经离开了余界，就是所以呢就是他叫做是不来过。然后这个整个三谛的所有的色，包括这个余界色界这个无色界所有的这个烦恼，包括这个烦恼障呢，就是全部断完了。当然我们大乘的这个观点的话呢，阿罗汉的相续当中也是还有一些这个细微的这个所执障，所执障是没有断，烦恼障呢已经断完了的。那么这种呢就称之为是叫做是个阿罗汉，就是这叫做这个四种过。当然这个四种过呢，就是贤居论里面就是讲的特别广，但是呢我也是看了一会儿，就是后来都是那个就是讲的特别广，然后再没有读下去，就是我像是全部几乎都是这个居士论里面的就是各种观点呢，居士论里面的这个二十神气里面的一些这个观点，就是一直阐述的话呢，也是比较这个但是这个呢就其他的好像韩文讲义里面是没有这个讲，根本会了那个堪布讲义里面的话呢，就是稍微就是也讲的这个比较适合吧，就是也不光不略，就是应该按这样来理解都可以。如果按先居人的这个解释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各神者之间的一些辩论呢、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得过的这个烦恼和这个说证方面的一些辩论呢，就是讲的比较广，就是我现在这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提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些后来都是好像那个特别逛，就是又翻了一页，就是还在讲这个，又翻了一页还在讲那个，然后就干脆大概的意思就掌握就可以了，就这样的。这是就是讲那个四果，他这里意思呢就是如果所谓的这个身在实体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三门四果呢就是也不存在呢。那么三门四果如果不存在的话呢，它四种相啊，就是四种相呢，大家都知道余留相的话呢，就是余留过还没有得到的，就是正在那个向往他的这个呢，就是叫做是余留相。比如说十六刹那当中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余留过呢，就是十六刹那已经这个证悟了的。然后那个这个余留相的话呢，就是十五刹那之前，就是也就是说住在十五刹那或者是第一刹那、二刹那，就是之间的整个四谛的这个境界过程当中的这个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余留相。然后这个依赖相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余留过的呢，也可以叫这个依赖相。然后呢，就后面的话呢，就是前前的这个过呢，后后的相，就是这样也可以按你把就是依赖相的话呢，依赖相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余留过的，然后呢，就是还没有真实得到这个依赖过的，就是这个叫做是依赖相。然后无赖相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依赖相的，然后呢，就是以真在前往这个不赖过的，就是这个这身子呢，就是叫做是什么那个这个不赖相啊，就是不赖相。然后阿罗汉相呢，也是这个包括不赖过，就是不赖过，还有呢，就是前往那个就准备呢，就是要获得阿罗汉果位的这样的这个身子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阿罗汉相。意思呢，就是说是你们这个四谛如果不存在的话呢，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生者是果呢，就是不存在。如果生者是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依靠他安理的这个思想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了。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消证当中呢，当然我们分身不起那个科盘里面的话呢，这个也是包括在这个生种里面，就是这个生种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但是宗喀巴大师呢，就是把这个呢，就是单独这样分的，就是所以说我是这个科盘呢，就是根据宗喀巴大师的这个科盘来分的。然后那个 刚才前面的这个有尽智慧不存在，这个呢就是萨迦牌的哥伦巴的那个刻盘来这个案例的，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哥伦巴呢就是把前面的那个就是有尽这个智慧不存在，就是这个呢就是这样案例的话可能好一点，就是这样案例的。那么这里就是刚才这个呢，就是我在这个三宝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架在三宝里面，就是三宝里面呢就是分开的，就是原因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第四个问题吧，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无有这个三宝之太过，这个呢就是分如果光速的话呢，就是这个三宝不存在之国啊，还有那个法宝不存在之国，佛宝不存在之国，然后最后那个终结就是这样也可以。如果这个后面的这个终结包括在佛宝里面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分三个也可以，分那个四个也可以。下面我们就是讲那个无三宝之国呢，就是分三个方面也可以。第一个是那个三宝不合理啊，就是若无八现神则无有三宝啊，就是这两句，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如果这个你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八种这个身则不存在，就是四种相和四种过，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八种身则，八种身则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三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了，就是有这个过失。那么我们有些人像为什么是这个八种身则不存在，三宝不存在呢？我们三宝应该这个存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比丘僧团呐，这个沙弥僧团呐，就是这些都是应该这个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呢，为什么是这个全部是这个圣者呢？当然这个呢，我们以前那个讲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的时候，讲三宝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僧众呢，就是由这个凡夫僧众和这个圣者僧众，就是凡夫僧众的话呢，就是包括就是他就是分那个什么这个小僧众、众僧众、大僧众，就是小僧众的话呢，就是居士，就是然后这些大居士们呢，就是全部是小僧众，众僧众呢就是沙弥，然后这个大僧众的话呢，就是比丘，就是释迦牟尼佛《毗卢遗经》当中也是大比丘、大僧众如何如何如何这样这个提及的，所以以前那个。法王如意宝也是首先认为那个就是居士呢，就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一起供在，就是这些到底就是合不合理，就是可不可以相守。后来呢大彻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以后呢所谓的这个居士呢也应该就是成为因公处，因公处就是然后开学呢，就是以后这个学院里面有什么那个僧众的一些那个就是因公的这个也可以这个参加，就是当时也这样说的。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光传前面有一个校正的话，那就是也是对那个这个居士这个供养的话，那就是也供得非常大，就是也有这样的。一般来讲这个以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在家人呢，就是对这个供养这个居士的话呢，也应该说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有很大的这个供养啊，就是有很大的供养。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他这里呢也是说这个凡夫的这个僧众呢，就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僧者的僧众就真正的一些这个僧众的话呢，大乘也是这样的，小乘也是这样的，这个圣者，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宝性论的时候呢，就是真正大乘僧众呢，就是第一地菩萨以上，就是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么他们呢，他们相续当中呢，就是真正已经这个转移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称之为是僧众。所以呢当然这个我们凡夫僧众的角度来讲，是四个比丘以上也可以叫这个僧众。但是呢真正的这个僧众呢，就是刚才前面所讲的小乘也是对于这个圣者，这些圣者的话呢，就称之为是僧众。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在四宗这个相和四宗过都不存在的话呢，在我们这个皈依三宝当中的这个僧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了，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对方呢对我们这个宗观派也是提出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法宝就是不存在的这个过失，已无四谛国也无有法宝，就是如果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们这个宗观派这个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四谛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这个四谛不存在的话呢，那所谓的这个法宝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真正的这个法宝呢，我们在这个俱舍论当中也是提及到，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真正的这个法呢，就是灭谛啊，就是灭谛呢，就是它真正的这个法，就是这个是我们相续当中呢，什么时候获得这个灭谛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最具体的这个法。然后呢，就是依靠这个道谛来可以现前的，就是这个呢，依靠道谛来这个可以现前的。如果你所谓的四谛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正法里面的这个灭谛的法宝呢，就是不存在啊，就是灭谛的这个法宝呢不存在。然后呢，灭谛法宝的这个印，也就是说是这个道谛，就是道谛呢，就是也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所谓的正法呢也不存在。如果所谓的正法不存在的话呢，是他能显现的、能加以说明的这个教法呢， 也不存在，因为这个法宝呢，小乘也这样认为的，大乘也这样认为的。所谓的法宝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教法和正法当中。银生法师也是在讲了吧，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所谓的法宝呢，并不是是文字啊什么这个，也并不是是我们这个念偈句啊，就是念偈句法也并不是这样。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按照这个小乘的究竟观点来讲的话呢，所谓的真正的这个三宝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相续当中什么时候获得了真正的这个灭谛，就是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法宝。就是真正的法宝，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一本书也是法宝，就是还是这个非常功德非常大，不可思议，这就是《金刚经》呢。但是《金刚经》里面的含义，如果我们通达的话呢，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正法。光是《金刚经》里面的什么含义都没有通达，就这就是《金刚经》呢，很好很好的话呢，在世俗当中来讲，也是算是一种的一个法宝。但是呢，你《金刚经》的这个如梦如梦的这种境界，在这相续当中得到没有？得到的话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正法。那么这种正法在自相续当中能现前的这个助缘，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教法，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教法。所以呢，就是小乘宗呢，就是认为这个所谓的四谛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道谛和灭谛不存在。如果道谛和灭谛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正法的法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就是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所谓的这个佛宝不存在了，就是如果你们四谛不存在的话呢，就是佛宝不存在了，有这个过失的意思。若无法生宝，岂能有佛宝？就岂能有佛宝？如是空说者，实则破三宝。那么后面总结也可以，或者是这个就跟那个佛宝合在一起也可以哼两句。如果没有这个法宝和神宝，就如果没有这个法宝和神宝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什么呢，就是佛宝呢，就是也不应该有这个有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那个佛陀的话呢，就是曾经也是依靠那个他呢，就是当过那个圣者啊，就是当过这个圣者，就是先驱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他这个沙门思过里面的就是一种过呢，就是一定会是先前过的，就是三门四过当中的一种过呢，就是肯定会这个先前过的。而且当他那个这种那个神过先前的时候呢，他是依靠什么这个先前的呢？依靠法宝而这个先前的。他的相续当中呢，一定会是有这个正法啊，就是一定会是有正法的境界。如果没有正法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三门四过根本不可能这个先前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法宝和圣宝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佛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宝的这个印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法宝和圣宝的缘故，就是这样讲的。佛宝的这个印呢，就是法宝和圣宝的缘故。还有呢，说是所谓的这个佛陀呢，也是实际上是圣种，就是他是这个无赖过的这个圣种啊，就是也就是说是他是不推转过的，就是无赖过当中的无血过的这个圣种啊，就无血过的圣种。还有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以前也是得过这个一地菩萨以上的。如果一地菩萨以上的话呢，在佛陀的佛经里面呢，也讲了，就是得地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圣种啊，就是得地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圣种。如果你说是圣种也是不存在的，法宝也是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佛陀的这个来源是这个何处呢？就根本没有的。就是我们也顾名思义，就是这自己相的话呢，也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佛陀呢，是依靠什么样的？他在营底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不是正在那个学习这个十尊光传呢？十尊光传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还是在从明眼当中，当然这个生意当中这些都是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在营底的时候呢，可能大概现在都是都在这个降不视频的时候吧，按照我们的安排的话呢，不视频就马上可能降完了。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这个佛陀在这个营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发现，我们在实际行动当中就是完完全全是呢按照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住行去做的话呢，恐怕很多这个方面是有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是这个随学者后学者，一定要尽心尽力的效仿，就这一点呢就非常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呢，佛陀就是他的这个心愿，是他做他的金光大道，我做我的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和这个菩提伽罗的相续呢，就是背道而驰，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必要。大家呢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那么从这个十尊光藏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佛陀呢，就是以前在这个营底的时候呢，就是当过这个圣者，也是这个因为他没有当过圣者的话呢，当时他不是这些入啊，就是能马上这个恢复啊，就这种能力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来讲是根本是没有的。凡夫人当中也是非常这个大悲心强烈的，就像阿底峡尊在的那个上师，就是大曼日吉达那样的话呢，凡夫的时候也是他那个示入不示入的意思。我刚 刚才讲，就是它是反复的时候呢，就是这种不是自己的肉的这种现象呢，就是也是有的。但一般来讲是这个圣者，如果他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以前没有当过那个圣者，就是没有当过那个圣宝的话呢，那么这个他当时的这个相续当中所修持的法宝也不存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宝就是从什么地方这个出现的呢？就是对方是这样这个提出来的。从这个实数明验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确实是这些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我们这个世俗和这个僧义谛和世俗谛这个分开的时候呢，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对中观就是没有文殊国的这些人呢、啊，对中观根本会论没有文殊国的这些人的话呢，确实是讲金刚经非常困难的，讲般若经非常困难的，讲华严经更困难的。为什么呢？有时候说是一切都是不存在，全部都已经破完了。然后我们在这个现在要这个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真是那个什么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就是。但这个一方面，你们也当中也是有些认为是也可以这样说说的，也可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僧义当中万法皆空，世俗当中因果不空，就是，有些人给我这样想，康伯你说错了，就是应该这样解释，可以这样解释的话倒也可以。但是我担心就是对方是不是这样，就是如果对方的这个名义是这样的话，那这样完全可以解释，就是这个神意当中万法皆空，世俗当中这个因果不空，这样也可以。但如果你那个没有那个就是对这个中观根本回论和这些大的论点就是进行文思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特别自己也是就像有这个孝成的这种见解，就是就学了一遍，但是呢没有学究竟的时候呢，确实这个一切万法都不存在的话呢，四谛都不存在，四谛不存在的话呢，三门四果不存在，三门四果不存在的话呢，那这个三宝也不存在，那么明后天我们还说是因果不存在，时间明眼不存在，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的话呢，太可怕了。那就所谓的断见派也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更可怕的见解啊？就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如果这个僧宝呢，就是亲论这个有福报，就是不可能有这个福报了，有这个过失的意思。如是空说者，如是你们这个中观派呢，就是说一切万法全部是这个空的，那么这种宗派的话呢，在已经破坏了这个三宝，就是破坏三宝。但实际上呢，先居论和很多论点当中也讲了，那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不盈利的。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人生非常难得的，遇到三宝是非常这个就是不容易的。然后我们一旦遇到这个三宝的时候呢，你们所谓这个三宝都不存在的话呢，那就是毁灭了这个佛法了，就是断了这个众生的这种慧根，然后呢，断了这个众生的善根。那么众生的这个心田上面呢，怎么会是撒下戒陀的种子呢？如果这样依赖的话，那就是一切都是空说者，非常可怕的见解。对方给我们提出了这么大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个对方呢就是怎么回答，就是希望今晚上呢就是好好的考虑考虑，明后天呢我们再进行对这个优势种呢就是回答。那么下面我们降一上给大家读一遍。24观四谛品，观四谛品分二：金卜观念和品观念。金卜观念，文殊见诸行无生果而了之痛苦，当宣说呢无有四谛之道理。然而品观念，如果对方提出证论，你们中观派居然敢说一切所指独无有自性，从而遮止了诸法，这就无法避免所指四谛、速生三宝以及一因果等世间名言诸法也不存在的过失。但所知四谛、速生三宝以及一因果等世间名言诸法皆是存在的，所以你们的观点是不正确。就是对方来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为了排除这种这个困惑，解答疑难而宣说本品，此品分而宣说对方的观点和回答文难。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分四个方面。他整理我刚才分了六个方面，就是其中他整理这个分四个方面。然后因有所知四谛不存在之果呢，如果你们想建立内外一切诸法皆为空性的道理，则如同失女之二字一般，任何法出现不会产生，最终也不会毁灭，因为无生不灭，只有四生地法也被你们认定为是无有的过失，就是这是第一种过失。如果有寂而生苦，以道而灭苦，当生四地法不存在， 则了之库的短主记的修次道的贤者灭的，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合理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刚才那个了之库的啊，短主记的，这些佛经里面就是经常我们这个引用的，就刚才我们当中的我们那个课盘里面就是分了两个课盘来进行阐述的。这样的话呢，也刚才郭润把分的那样的话呢也可以，因为这个这些呢就是全部是有经智慧方面的这个案例，就是应该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三宝不存在呢，就是它分三个方面，就是首先是无有这个三宝之过失，因为在心相续当中，神起去舍四谛等法不存在，则余牛过当四过也是不应该存在。如果不存在四过，则安住四过者也是不会存在的，获得的这个四相也不可能存在。如果获得四果与四相的八种神仙菩提伽罗不存在，则声闻声中也不会这个存在了，就是声闻声中不存在。因为四圣谛不存在，则教法与真法不应该存在。刚才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那个怎么说呢，为什么是教法和为什么真法，这个原因都给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吧。你光是这样说的话呢，为什么说是四谛不存在，教法真法不存在，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但原因就是他的这个道谛和灭谛就是称之为是法，它这个苦谛和基谛的话呢，就是在小乘当中也不一定称为是法，就是主要是道谛和灭谛就是称为是，尤其是它的那个灭谛呢，就是称为正法。然后这个教法呢，就是就是依靠那个教法呢，先前那个灭谛就是它就称之为是教法的原因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是，如果这个说您说的身法与您说这的身宝而在不存在，则其果法佛陀，就是也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过法佛陀，就是过法佛陀也是怎么能存在呢？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想佛宝当诸法皆空，像这样悬殊空行，这完全是对三宝的破坏。对中观派说的太那个呢，我都有点不高兴。可能这个中观尤世宗，明天我们应该好好的对他们点了点了，有本事你们等着啊。所能的一堂车子把你拖那你的站那他写讲这个难起然后是吧，这不做人做了这修。